想象这么一个画面，一个极其巨大的钢筋金库。
带着那种非常厚重的金属门，还有特别复杂的密码锁。
没错，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这其实就是，就是你财务数据的最终归宿。
是的，他们被死死地锁在某一家银行的深处，完全跟外界隔离。
是的，可以说像个孤岛一样。你每个月可能仅仅会收到一张那种干巴巴的对账单，
对。
但是今天，那个坚不可摧的金库可以说已经被彻底炸开了。你的财务生活不再是一座封闭的堡垒了。
没错，它变成了一个川流不息的数字高速公路网。
而如果你掌握了这些收费站的钥匙，你其实正坐在一座金矿上。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梳理一份极其重磅的核心资料，就是2026年开放金融现状报告。
这份资料的覆盖面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震撼。它不仅调查了全球11个国家的8000名消费者，还深入访谈了300名金融高管。
哇，300名高管，所以他绝对不是什么对未来那种虚无缥缈的抽象预测。
绝对不是。它记录的就是当下，就是资金流动方式正在发生的结构性重构。
没错，我们先简单铺垫一下，所谓的开放金融到底是个啥？其实就是消费者和企业同意安全地共享他们的财务数据。
对，为了换取更便捷、更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资料，看看金融世界正在经历怎样一场由消费者主导的地震。
绝对是一场大地震。
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你的手机银行突然想疯狂地连接你的所有应用程序？为什么你的财务数据正在成为你换取更好服务的最强筹码？
哈，其实这个转变非常直观。
回想一下，你最近一次打开某个理财 App，或者在结账页面，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个写着“请求连接您的银行账户”的窗口，你的大拇指是不是在屏幕上方悬停了一下？
肯定会的。心里会有一丝莫名的焦虑和迟疑。
没错，但别小看这1秒钟的迟疑，它目前正在让全球经济付出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确实如此。
但另外一方面，一旦跨过那道坎儿，消费者翻脸无情的速度也是惊人的。资料里有个数据让我特别震撼，有77%的消费者会为了更高的数据透明度而果断换掉他们的金融服务商。
没错。77%，而且最关键的是，其中43%的人已经怎么干了？
哇，已经用脚投票了。
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现象，消费者的忠诚度已经彻底消失了。
为什么呢？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如果我们去看背后的宏观推手，通货膨胀，还有近几年的这种市场不确定性，其实大幅度削弱了人们的购买力。
钱不值钱了。
对吧？这反过来迫使消费者变得极其务实，甚至有点冷酷。资料显示，有76%的人为了更好用的数字功能而抛弃传统银行。
也就是哪家好用我去哪家。
是的，还有70%的人是在追求能真正帮他们理财的个性化洞察。大家现在的态度不再是只要我的钱放这儿安全就行。
而是我的数据交给你了，你能帮我省多少事，对吧？如果做不到，我马上走人。
没错，
这就好比当年我们从那种翻盖手机换到智能手机一样。
这个比喻很精辟。
对吧？一旦你体验过把所有的财务生活非常清晰地整合在一个仪表盘上，你真的再也受不了传统银行那种繁琐割裂的体验了。
确实回不去了，而且资料里还有个更极端的数据，竟然有18%的人愿意直接掏出真金白银，也就是付费。
等等，付费。
对，付费去购买那种瞬间开立储蓄或者投资账户的特权。
哇，这太疯狂了，连开户都愿意花钱买速度。
是的，这种对极致便利的渴求，其实已经重构了金融服务底层的逻辑。以前是银行高高在上的挑选客户，设定规则。现在是你拿着你自己的数据财产，去筛选那些真正有能力处理你数据的机构。
既然消费者现在这么无情的跳槽，这听起来对传统金融机构和商家的账本应该是一场大屠杀才对啊。
哎，其实并没有， 这恰恰是资料里非常反直觉的地方，有些机构反而赚得盆满钵钵。
怎么说？
资料里的数据显示，有 75% 的高管明确表示，开放金融直接提升了他们的收入。
真的假的？
真的。过去一年里，那些受访企业因为开放金融，平均获得了 3.3% 的收入增长，换算成真金白银，平均每家增收了大约 3.12 亿美元。
哇，等一下， 3.12 亿美元，仅仅是因为他们拿到了我们的数据授权？
没错。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银行单纯只是找到了更高效的手段来从我们的数据里榨取利润？他们到底是怎么变现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质疑，但其实这 3.12 亿的增量大部分来自于填补了传统金融系统的盲区。
盲区什么意思？
比如你授权了数据后，后台的 AI 就能瞬间生成实时风险画像，特别是针对那些信用记录薄弱的人群，我们叫 thin file 客户。
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做兼职的自由职业者。
对，传统银行以前根本不敢借钱给他们，因为没有历史征信。但现在有 49% 的企业表示，通过开放金融抓取这些人在其他平台的数据，就能准确判断还款能力了。
我明白了，这等于是把原来做不了的生意给盘活了。
没错，
是双赢的。
那坏消息呢？那些没拿到我们授权的企业损失惨重吗？
相当惨重。这就是我们说的遗留在桌上的钱，因为未能说服消费者点击那个同意按钮，企业平均错失了高达 4.6% 的潜在年收入。
哇，那可是很大一笔钱。
是的，其中巴西错失的最多，高达 6.13%，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也都在 4.4% 到 4.7% 之间。
哎，但我这里有个疑问，如果我没给数据，银行顶多就是没法给我推销新贷款而已啊，这为什么会导致双输呢？
如果没有数据，这在现代金融里直接意味着业务链条的断裂。想想一下，你想在开户的时候核验身份，或者你想做一笔支付，如果授权失败，银行后台就会延误，无法做出风控决策，最后导致交易直接报错失败。
哦，然后消费者这边就会气急败坏，觉得这 APP 也太难用了吧。
没错，事实上资料里有 68% 的高管都承认，当客户抱怨 APP 难用的时候，根源通常就是客户没给正确的数据权限，导致后台全瘫痪了。
原来如此，既然只要点个同意就能打破这种死局，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死活不愿意给授权呢？
这就带我们进入这份资料里最有趣的部分了，关于消费者的心理学，
也就是所谓的数据人格，对吧？
没错。他们把受众分成了四大类，占比最大的是价值追求者，占了 43%。
这一类人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极其明确，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只有他们充分理解了数据的用途和能换回来的回报，他们才会分享。
我敢说，听这个播，听我们今天深度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绝对是个价值追求者。你要我的数据可以，给我免点手续费先。
哈哈，很理智。第二种呢，叫信任分享者，占了 27%。
这类人好说话吗？
非常好说话。他们觉得分享数据就是数字时代的自然组成部分，毫不介意。
心也是挺大的。那第三类呢？
第三种非常有意思，叫困惑顺从者，占了 18%。
困惑？
对，他们的内心潜台词是，我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需要我的数据，但为了用这个功能，我只能闭着眼点同意。
哇，这种其实是被逼不耐的。
是的，而这也直接导致了第四种人的存在，回避者，占比 11%。
他们是死活不给，对吧？
绝对不给，宁可错过新功能也坚决不分享。他们往往因为过去被数据泄露事件坑过，对机构极度不信任。
说实话，虽然我是个价值追求者，但我非常同情这 11% 的回避者。在今天这个天天诈骗、信息泄露的时代，他们凭什么要信任这些机构？
完全有道理。而且资料里还有个补充，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最心大，有 87% 的人乐于分享。
那防备心最重的地方是哪里？
是法国，只有 53% 愿意分享，还有波兰 51%。
可以理解， 所以现在的压力完全给到了金融机构这边了。
该如何赢回这些充满戒心的人，同时满足你们这些苛刻的价值追求者？
资料里给出解法了吗？
给出了，他们叫它信任飞轮。机构必须用清晰的语言让消费者安心，有三大沟通法宝。
哪三个？
第一，明确回报，比如直接告诉你授权就能减少手动填表。第二，强调控制权，告诉你随时可以更改或撤销授权。
嗯，这个很重要。第三呢？
第三就是保证安全，大字标明您的数据已加密。但在这三点之上，消费者的终极欲望其实只有一个。
让我猜猜，多赚利息？
不是，节省时间。
节省时间？等一下，真的吗？
千真万确，资料显示，不管是连接银行账户还是接受新产品，节省时间都是全球消费者的首要驱动力，尤其在美国占比高达 58%， 澳洲是 54%。
为了省几分钟时间，连底库颜色的数据都愿意交出去。
不仅是省几分钟操作的时间，更是省去了巨大的认知负担。资料里引入了 Lendio 首席执行官 Brock Blake 的一个生动见解。
Lendio 是做商业贷款的，对吧？
是的，以前一个中小企业要去贷款，要填海量的文件，整理几个月的流水，极其溃薄。
对，跑断腿。
但现在 AI 通过瞬间摄取他们过去6到12个月的银行交易数据，立刻就能匹配贷款，完全免去了那种绝望的文件工作。
哇，这真的不是省几秒钟的事了，这是直接救命啊。
没错，再比如巴西有一家叫 Recarga Pay 的机构，他们发现通过开放金融更快完成入网流程的客户。
他们怎么了？
这些客户的长期活跃度竟然比那些走传统流程的人高出了整整38%。
38%？也就是说，只要你帮我跨过了最麻烦的那道门槛，我就因为这种爽感一直留下来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所谓的数据授权飞轮。一旦你在第一步尝到了节省时间的甜头，
比如秒批贷款，
对，那你下一步就会更愿意分享更多数据，去换取比如现金流分析啊之类的更深层的服务。
懂了，飞轮一旦转起来，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是的，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隐患，赢得了消费者的同意只是万里成征的第一步。
怎么说？
如果底层的，打个比方，如果底层的下水道堵塞了，开放金融的承诺依然是一纸空文。
下水道堵塞？你是说技术出了问题？
没错，这是高管们在过去一年总结出的最惨痛的血泪教训。有 47% 的高管认识到必须改善数据标准和 API 的可靠性。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这个不是早就有的技术吗？
是的，还有 45% 的高管觉得必须对老旧的 IT 系统进行摩登来化。
为什么现在论题爆雷了呢？
万事达卡的全球开放金融负责人 Jess Turner 在资料里直言不讳，如果数据质量本身不好，底层信任不够，那你再好的 API 也是白搭。
也就是说，管道再宽，里面流的如果是污水，那接到我这边的还是污水，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业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除了我们常听到的设计及安全，现在更强烈的呼声是设计及透明。
设计及透明 Transparency by Design， 这个听起来很公关词汇啊，具体怎么落地呢？
资料里引用了 Databricks 副总长 Roshni Joshi 的观点，他说现在的系统必须让消费者一眼看懂他们的数据是怎么被使用的。
一眼看懂？不是让我看几十页的协议？
绝对不是，你需要统一的数据治理方案，在前端用极其直观的方式追踪数据流向。
哇，也就是我能在手机上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我的电费账单正在流向哪家银行，我的工资流水又发给了谁。
完全没错，而且你能随时切断它。
这确实是对消费者权利的巨大赋能。那监管机构呢？在这种时候，监管机构一般都在拖后腿吧？
恰恰相反，这次监管部门的动作非常快，他们正在从单纯的开放银行向更广阔的开放金融铺路。
有什么具体动作吗？
比如欧盟正在制定一整套金融数据访问框架，英国的 FCA 也即将发布路线图，但最激进的你猜是哪里？
哪里啊？不会又是澳大利亚吧？
猜对了，就是澳大利亚。他们正在将其所谓的消费者数据权利，简称 CDR。
CDR， 然后呢？
他们正在把这个权利扩展到能源和电线等非金融领域。
我的天，扩展到电费和网费，这真的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是的。
你想想，如果连 API 这种硬核的后台技术，还有那些冗长的监管条文，现在都在想方设法的讨好消费者，那我们现在的地位简直可以说是甲方中加甲方了吧。
哈哈，总结得非常到位，技术升级和监管护栏，他们现在的最终目的完全一致。
也就是打破大银行的垄断。
对，既要促进公平竞争，打破垄断，又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让消费者成为唯一的、绝对的受益者和掌控者。
哇，这真的是一次让人耳目一新的拆解。好的，让我们来为今天的深度解析收个尾吧。
嗯，
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在这个时代，你的财务数据再也不是被锁在某一家银行金库里的生辉答案了。它是你在数字时代获得更快服务、更低利率、更轻松生活的数字货币。
没错，它是非常有价值的筹码。
那些不懂得尊重你、无法为你提供便利的机构注定会被淘汰。我们应该勇敢地用脚投票。
是的。
最后，我想顺着刚才的资料给你们留一个可能更加引人深思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如果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看到的那样，开放金融的监管正在把触角伸向能源、伸向电信领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开放金融会不会不可阻挡地演变成开放生活？
哇，开放生活，这个词很大。
想象一下，未来某一天，你要跟银行谈判申请一个超低的房贷利率，你再怎么着呢？你不需要开各种证明，你每个月按时缴纳的电费账单，甚至是你家里智能恒温器的数据，证明你是个生活极度规律、极度靠谱的人，会不会自动成为你的终极筹码？
这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里，你准备好管理你庞大的个人数据资产了吗？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慢慢思考。
非常值得期待的未来。
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下次当你打开手机，看到那些不断弹出的请求获取数据的窗口时，你能带着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它们。我们下次见。